恩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是何等的日子，主啊，当世界上的人啊，在这里来追求啊名利金钱的时候，你将我们分别为圣，在这里来敬拜你，主啊，我们相信，我们刚才的敬拜，我们的祷告，都到达了你的宝座面前，主啊，现在我们又仰望你的十字架，求你的活水源源的来流进我们的心田，来耕耘我们，主啊，我们就在这里敞开我们的胸怀，来聆听你的话语。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感谢主啊，88年，哇，到现在差不多30年了啊。我来美国的时候，我虽然在中国本科毕业，我是77级的，后来我到了美国呢，又去开始从大学又开始读啊，我又拿了一个本科毕业证，然后呢才去读这个神学院，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呢，读英语啊各个方面啊，才能够真正的提高啊，来领悟啊西方的整个的文明哲学啊，然后进入到西方文明的最核心的部分啊，那就是圣经了啊。那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呢来看啊。罗马书第一章刚才的这15节的经文，那罗马书当然也非常的深奥啊，值得我们大家常常的去诵读。那我在这里呢是分享中间的几个能够来指引我们的思想。第一个，我们看到他提到这个恩惠啊，他说因着神的儿子啊，我们从他那里呢受了这个恩惠，然后他说愿恩惠啊来归给你啊，这是在第一段中间出现了好几次的一个词。所以恩惠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对我们其实对整个的人类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恩惠呢是白白的给我们，这个就叫做恩惠了。正因为恩惠是白白的给我们呢，我们人呢就常常不会把它当回事情啊。如果你是经过自己努力来得到的呢，你才觉得你会珍惜。实际上恩惠啊，它对我们人生的影响会大大的超过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最近在西方啊，在有一个电视片叫做恩宠之心啊，就说我们的这个地球啊是这个宇宙中间，现在我们不是有很多的科学家要去探讨这个有没有外星人的啊，那现在一直论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任何的痕迹，因为发现我们的这个地球啊的确在这个宇宙中间，是你根本就在其他的地方啊很难找到这样的条件。你比如说这个地球离太阳啊不近不远，恰好在这个能够生存的地带，有接受到足够的阳光啊，但是呢又不是太近，太近了呢这个地球就太热了，你根本就不可能上面有东西，那水蒸气都蒸发掉了，太远了呢它都会结成冰，如果有水的话都是冰的啊。那我们呢有一个大气层，如果没有这个大气层的话，天天这个流星啊会撞击这个地球，那科学家算了，每一天撞击地球的这个石头啊达十几亿吨呢 就是这个地球受到这个撞击。所以你看月亮的话，因为没有大气层了，它百孔千疮，所以没有这个大气层的话，那我们都被砸死了啊，也不可能有人。那这个薄薄的大气层很薄啊，这个地球的半径就6000公里，这个大气层实际上才几公里啊，你走到珠穆朗玛峰的话才8000米，你就根本就无法呼吸了。所以这个是10公里相对于6000公里的半径来说是很薄很薄的。那最上面一层呢又有一个臭氧层，可以把这个太阳的有害的射线呢全部给挡掉，是刚好的只有促进我们人所有生物植物所需要的这个光线呢它就接受了。当然你说这个地球离太阳不短不近不远的这个距离是碰巧的话啊，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是碰巧了，但是你又要加上这个氧气层，那也是碰巧的，又有一个外层的一个隔离这个有害射线的层啊，那也是凑巧的。不然我们知道还要有水啊，这个地球我们知道原来是一个火山嘛， 那不断我们现在还有火山爆发，那火山的话，如果地球以前是一团火的话，那上面是不可能有水的。那么这个水，那从哪忽然来了这么多水呢？是不是有海洋？那海洋和陆地的比例又是恰到好处啊。如果你翻过来的话，陆地是占70%的话，海洋只占29%的话，那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水分呢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地球上大部分的水啊，都是靠台风啊，把这个海洋的蒸汽啊，把它吹到陆地上才有这个水。你靠湖泊、靠河流的蒸汽上去的水是极为有限的。所以这个地球的海洋面积跟这个陆地的这个面积配搭也是非常的关键啊。这个月亮，这个一个月亮在这个地球的旁边啊，也是生命不可缺少的。因为有这个月亮才有这个潮汐，有潮汐这个海水才是流动的。没有月亮的话，这个地球的这个海洋啊，就好像一滩死水一样的。你知道一个池子的水如果是死的话，你那个池塘是死的话，那个水马上就臭了。如果没有这个月亮不断的把这个海水每天两次要把它这么提升，不断的让它运动的话，这个海水也是一滩死水，也不会有生物的啊。这个月亮离地球近一点，那个海水就会提拔到把我们这里全部都会淹掉啊，不仅是把这里淹掉，把整个美国都会淹掉。如果远一点的话，它的吸引力就不足以来代替这个潮汐。哦呀，这个中间如果我们说下去的话还很多很多，缺一个条件，我们刚才所说的啊，所有的这个地球生存的所有的条件，问题是说缺一个，我们今天所有的生物都不可能存在。那么把这一切都安排的这么好的，你说是巧合，一个巧合加一个巧合再加一个巧合再加一个巧合，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数一百个这样的巧合，很容易的事情啊。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这个不需要你学这个很尖端的这个科学啊去明白的，是不是？刚才提到的这个月亮跟地球的关系啊，这个地球跟月亮实际上是一个互相牵引的关系，就相当于两个小孩子啊，两个小孩子这个都在旋转，然后背呢对着外面，然后你拉着我的手，我拉着你的手，然后再转圈，这样的话两个小孩子都不会倒。一旦一个小孩子松手的话，两个人都会倒。如果没有月亮的话，这个地球啊，这个角度啊，它就不可能维持。这个地球就是一个天天在那里打摆子，就不可能像今天这么很稳定的运行，所以也不可能有我们的这个生物啊，是不是？你把所有的这些条件都加出来，你说怎么可能是偶尔的呢？这个就叫做什么呢？圣经中间就一个字，就叫做恩惠。这是上帝白白的给我们一个这么好的条件来创造出来的。但是我们中国人说，我今天之所以来到美国，我有这样的成就，那是谁啊？你第一个要感谢的是谁啊？是我的祖先，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呢，他要去拜祖先，为什么呀？他认为这个你时来运转啊，这个事都是祖先在以前所积的德，是不是啊？积了德之后，你今天才有你今天的造化，也不是你自己努力来的呀。那个是什么？是谁保佑你啊？是你的祖先在天之灵啊，来保佑你。所以你要怎么样？中国人要来感谢这个你的祖先了。那当然，这个中国人的观念也很好了，是不是啊？但是基督徒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视野就更为宽广。我们今天要感谢的，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么舒适的生活，我们有限的成就，那都要归给谁呢？一般人就归给祖先，那我们呢，把它归为我们的天父。我们不仅是我们地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而且我们要追本溯源呢。那最后的源头是谁呀？那就是天父了，那就是天父。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也是这样的。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的矛盾，然后这些小矛盾发展了大矛盾，最后就是打仗了，是不是？就是你死我活了。那然后中国人呢，就有一个很崇高的理想，叫做四海之内啊，皆兄弟。 如果我们大家都能够像兄弟一样的，像姊妹一样的和平的相处，那这个世界多好呢，是不是啊？所以中国人想了几千年的梦想，叫做四海之内皆兄弟。那四海之内皆兄弟，怎么样才能够结兄弟呢？我和你是陌生人，是不是啊？我们见了面，你怎么样成为我的兄弟？我怎么成为你的兄弟？你怎么成为我的姊妹呢？其实只有一个简单的办法，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重新到地的话，如果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的话，那我们就是兄弟了嘛，是不是啊？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那我们不是兄弟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天赋，我们现在有一个共同的天赋，所以我们必然是，你就是我的兄弟，我就是你的兄弟。所以中国人的千年的理想在圣经中间很容易的就得到实现，这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在教会中间彼此的称呼是某某兄弟某某姊妹，关键原因就是在于他赐下了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是一个有恩惠的人生。这个就超越了中国人的把一切你的功劳、你的祝福归给一个你的祖先，实际上这个祖先很虚无的，是不是啊？你隔了三代以后，你的那个祖先对你有什么影响啊？他说过一句什么话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他长得什么样子知道吗？你的祖先你也不知道啊。你只知道最多你可以查出来啊，大概十代以上或者二十代以上，他是从哪个省啊？大概是中原地区啊来的呀，还是哪个地区来的？再追溯远一点，你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祖先概念呢，把一切的恩惠你的东西归给这个祖先呢，实际上是很虚无的。唯独把这一切都归给我们真实的上帝，他是一个又真又活的神。你每一天可以，刚才我们唱的歌，你只要举目观看，你就会惊讶这个天父所创造的一切，给你创造的一切，而且他还每一天来跟你沟通，你知道他长得什么样，你知道他讲了什么话啊？那岂不比我们要去拜祖先那更为好吗？所以中国人的理想在圣经里面得到了全部的实现。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不管你有没有来口头承认这位天父就是你的父的话，那我们也得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来思考啊，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可以给你带来一个更为宽广的一个宇宙观，一个人生观，最后落实到你每天的生活中间，你必定是一个很宽广、胸怀很宽广的人。你胸怀宽广，你就会喜乐，你就不会每天跟人家干仗，是不是啊？人家有对你什么不好，你也会很容易的就容纳他，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啊，因为他是你的姊妹，所以你的生命、你的生活自然就充满着喜乐。所以你把这几个问题解决了，你一天到晚有喜乐的话，你一天到晚可以跟这个天父说话的话，你说你人生还有何求呢？啊，所以呢，这个不是我们人可以做得到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恩惠。我们刚才唱的歌叫做什么？上帝的慈爱，就是上帝爱你，就像你爸爸妈妈爱你，给你出学费，让你到美国来读书，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他要给你出学费啊？因为他爱你嘛，很简单嘛。所以上帝赐给我们这一个美好的宇宙，这个美好的地球，今天有一个美好的大家庭，一个教会啊，昨天大家可以去赏夜，是不是啊？就是一家人的一个活动，这一切都不是你我能够做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惜福啊，要珍惜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幸福，上帝给我们的赐福。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啊，他一开始就提醒我们啊，这个恩惠啊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基础啊，不管你呢认不认识，你都要知道你今天在这个地球上生活走一遭啊，是多么的啊，不容易，多么的可贵，是不是？所以你要好好的 来欣赏你现在喜乐你现在的生活。那么我们下面看下去呢，我们看到我们还有责任。当这个上帝把这么一个美的地球交给我们人类的时候，你说我们人类有责任吗？我们当然有责任嘛，是不是？我们要把这个地球要把它弄好啊！你不弄好的话啊，天天都是污染啊！你看看那多麻烦呢、啊，是不是啊？你像北京的话，北京很多的土特产啊，现在北京一个最好的、最有名的土特产是什么？是那个雾霾呀、啊，是不是啊？听说那个北京人啊，到了这个美国一下飞机之后啊，他就晕过去了，为什么？氧气中毒啊！哎呦，他说，哈哈，那你要有。你要有责任的 啊！你的把这个地球把它管好啊！你搞得到处乌烟瘴气的话，那你生活在那里就不舒服嘛，是不是？到处都是雾，到处都是雾霾的话，所以呢，我们也一样的。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领受了上帝的恩典，领受了完了之后呢，你有责任了，你得好好的把这个上帝的恩典把它发扬光大，把它继承，是不是？然后跟周围的人去分享。如果你把这个恩典去乱为处理的话，那我们就很麻烦了啊！所以现在昨天我刚刚见到金弟兄之后，你知道这个老朋友互相相见了之后，一个常有的话题就是说：“哎呀，那个人怎么样了？这个人怎么样了？”来回忆我们彼此之间所认识的人，是不是？大家见面就是这些话题嘛，这个叫做叙旧嘛，是不是？好，就叙旧了。这个得癌症死了，那个又得癌症死了，哎呀，这个都不好再这么聊下去了，是不是？为什么呀？因为我们人没有好好的来保护好上帝给我们的恩惠，给我们的赐福，没有好好的保护这个地球，所以我们人类这才是我们今天人类这么多疾病了，是不是啊？因为人的犯罪。我们才有疾病，没有犯罪的时候，大家生活在伊甸园的时候是好好的。同样的，我们的教会也是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来精心的来保护。你要问我为这个教会奉献了什么？这个奉献就是什么？就是责任的。你来了，我们不仅是坐在这里一个野餐，或者是坐在这里。很舒适哦，在这里敬拜啊，非常的自由啊。你要知道，在很多的国家我们没有这个自由的，是不是啊？那我们不仅是享受完了呢，那还有责任啊。所以保罗在这里提到啊，所以呢，他有什么？他有这个责任啊。我们受呼召，然后呢？是奉他的名啊，信服真道，其中呢也有你们这些什么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呢有我们的职位啊，我们有在这里提到我们的职分啊，所以以大能呢来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第五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什么职分。职分就是责任。你在公司里面，如果给你一个职分是经理的话，那你就要好好的来带领这个公司往前走，你不要把这个公司弄得破产了。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从神这里领受到了职分，所以我们理所当然的要把上帝委托给我们的这个教会好好的来服侍主，来做美好的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职分，我们到一个地方能够享受就是最好了像有的地方如果人的这个素质不好的话，他去了公园一路他要带小吃带零食一路的那个袋子什么东西就扔得到处都是的。所以很多的风景点呢特别是因为我在大部分时间我在中国的话，我知道很多的风景点呢到处都是这个垃圾都是人他没有这个责任意识，把他不要的东西就随手一扔，所以就成了污染了我们在教会里面 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生命中间的垃圾啊，就随便扔到这个教会，是不是啊？你只把垃圾扔到教会的话，那这个教会那就会没有和谐了啊，大家就会彼此就争吵了啊，说啊这个是谁扔的啊，这个不是我扔的啊，就开始彼此就要来啊争斗了。所以呢，我们要有责任感。我们一个基督徒啊，第一呢，这个是恩惠啊，然后呢，我们就有信心，然后呢，我们要有责任。所以保罗啊，他就一直有一个很强烈的责任感。这个责任感呢，是基于他的信心的，是不是啊？基于他的信心，他说，他对罗马人说啊，我屡次定义啊，要到你那里去啊，我常常恳求。照神的旨意，真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还没有见过罗马人，但是他就有一个强烈的责任感，他就要去。然后呢，在他们的中间呢结一些果子啊，他要在他们中间结一些果子。保罗是个使徒啊，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一个能力超群的人，我们可以说啊，是一个超群的人，好像没什么人可以阻拦他的啊。你看看他有一次被人家逼迫他，用石头打他，差不多把他打死了，那逼迫他的人可能都认为他死了，就把这个保罗扔到这个城外去了啊，这个人死了，扔掉了，结果他第二天爬起来了，又开始走路啊，所以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但是就是保罗这样的人，他说我屡次要去你们那里，要得到一个平坦的路啊，意思就是这个魔鬼撒旦给他使绊子，他不能成行。所以连保罗这样的人呢，他要去一个地方来做神的旨意的时候，并不见得是件容易的事情。那个道路保罗说不平坦，所以我们在我们的职责的时候，我们在去神呼召我们做事情的时候，那条道路不是平坦的。就好像你在公司里面经营一家公司，会有很多的困难啊，没有一个人一经营一家公司啊一下就成功了。我们人生的属灵的道路也是一样的，你个人生命的成长会有一些啊，会有一些波折，会有一些低潮，但是你要时时刻刻想到神的恩惠，想到你的信心啊，你要来信靠神，然后想到神要来使用你，使用你就是你的职责呀啊，这个时候你就会超越自己。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私下议论也好啊，有时候我们讨论也好，我们太关注于我们自我的需要，我们自己啊在北美有什么需要。如果我们只看自己的需要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被一个小圈子所困住。如果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的能够看很远，他在耶路撒冷能够看到罗马的需要啊，那个时候也没有飞机就靠走路，大部分的时候保罗是走路啊，但是在他的这个观念里面就有一个那么遥远的地方他要去的。中国人常常他喜欢在一个地方安定了之后啊，他就在那个地方呢，他不会走远的啊。但是保罗他却有一个长远的目标，他要走出去。所以在这个保罗的使命中间呢，他说他是受神的呼召啊，在第一节中间呢啊，他就说到了他这个是神来奉召 他说他是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啊，所以这个是上帝给他的责任，他一定要去完成。所以愿我们也能够像保罗一样的啊，能够来走这个路。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中间呢，说到这个从施洗约翰呢的日子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他说这个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版的圣经的话呀 NIV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他是怎么翻译的呢？他说 From John the Baptist to nowadays the kingdom of God is advancing forcefully， 就是说从施洗约翰的日子到如今，神的国在向前迅猛的挺进发展，只有那些努力的人呢 get hold to it， 只有那些努力的人呢才能够抓住这个迅猛向前挺进的神国。那个神的国呢不是动态的，不是静态的，是动态的。神的国在 forcefully 是什么？就是有力的向前挺进。那个神国为什么要有力的向前挺进呢？因为它有阻力又有阻拦，所以它一定是什么迅那个有力的，就是这个力就是要排除前面的阻拦，然后这个神国呢向前挺进。这就好像现在在大陆有很多的这个高速铁路我现在到去去走访的时候也很感谢主这个是中国政府把那个高铁差不多修到中国各个地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那也是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中国现在把它做到了。所以我们就坐那个高铁原来那个高铁你可以看得见它飞速的向前挺进，当然飞机的速度更快了，但是它在天上你感觉不到它的那个高速但是在地上的话，你看那个高铁的火车一秒钟它就向前很远了，十秒钟就不见了。这个天国就是这样的呀，它在迅猛的怎么样向前发展，你只有怎么样，你只有努力的人你才可以抓到他，你只有努力的人你才可以抓到他。如果你站在那个月台上面，那个火车向前走的时候你是抓他不到的。这就好像那个接力赛我们看到那400米接力赛嘛，是不是400米接力赛跑第一棒的人拿着这个棒子跑完了，他跑完了之后他要把这个接力棒交给第二棒的人，第二棒的人是站在那里接这个棒子吗？没有，这个第二棒的人要怎么样开始跑，是不是开始跑，跑到他的速度基本上要接近第一个人的速度，他才能够抓住那个棒子。这就是努力的人就怎么样就得着了。你不努力的话，前面的那个人不会把棒子交给你的。保罗把他的棒子交给提摩太，提摩太要努力的跑他才能够跟上保罗的脚步，保罗就把棒子就交给他。这个就是努力的人就怎么样就得着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保罗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跟，但是你也不能够被动的跟他有责任我们也有责任，所以你要开始跑动，开始不断的在这里来提高自己。我们等一下在第二堂的时候，我们会有这个图片我们会有更多的介绍，看到这个神的国度在中国大陆在东南亚真的是在迅猛的发展，在非常迅猛的发展。 然后我们要思考我们在这里的人那怎么样去努力与这个神的国度飞奔的神的国度怎么样来一起配搭。在这个刚才的主日学的时候啊，我很简单的啊分享了一下，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只有70万左右啊，到现在为止，基督教进入中国也不过是2多年一点的历史。马里逊呢，第一个宣教士从英国伦敦坐船到中国，花了6个月的时间，然后到达澳门。澳门我们当然知道，现在是一个啊比较繁荣的地方，很有名的地方。但是200年前是个小不点的一个渔村，上面大概住了只有10几户人家，一个荒岛。然后马里逊他上岸，他要来进入中国。清朝采取这个锁国政策，就是不与外界打任何交道啊。他最怕了，他最怕外面的人来了所以他就不允许马里逊上岸，说你不能够上岸。那马里逊就求情了，说你看我跑了6个月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也没船回去了，那这个皇帝就最后恩准他，那你就待在澳门好了啊，等到下一班船。当然这个就不知道何年何月的事情，但至少呢他可以在那里落脚，这样的话他才落脚下来。落脚下来以后，他当然他不是真正的说他回去不了了，他是有使命来的。他就开始在这个澳门呢，那10几个人他就想教他们这个英语啊。那个时候那个岛上的人说，为什么要学英语啊，我们这一辈子也见不到几个英国人，学英语干嘛呢啊，不像现在台湾香港大陆啊，从小3岁就要开始英语启蒙教育，没有人要学英语。那马里逊说，那你不学英语我就学中文，你教我中文好不好。当时的中国清朝皇帝这件事情都要管，制定了一条法律，不允许中国人教外国人汉语。这个汉语是这个这个秘密武器啊，不能够去教他们的。这个清朝啊是一个很排外的，他排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外来政权，他清朝在中国实际上是个殖民地，殖民了300年，只是我们汉人忘记了，搞久了就忘记了实际上是个殖民地啊，是不是啊？孙中山的口号，但是孙中山革命的口号是驱逐鞑虏啊，就是把这个外来政权把它赶走啊，我们要恢复中华，要恢复我们原来的地位啊。所以这个300年只有这个孙中山头脑还很清醒，他说其实我们300年是个殖民政府殖民地啊所以这个清朝很怕外来的人，他是外来的嘛，然后外来的人又把他给赶走了，所以他不允许中国人跟外来人去接触的。这个马里逊在澳门就住了一辈子，他的妻子也在那里死了，他最后也在那里献身，第一个宣教士。我去澳门还找到了他和他妻子在澳门的这个墓碑啊。当时澳门很多的人信主，结果到现在你看看，因为那里的人祷告不利啊，还有各种各样的原因，现在变成了一个赌场啊，这个世界的一个赌博的一个中心啊。但是那个墓地啊还保留下来了啊，不仅是有马里逊的墓了，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墓碑。那墓碑上面大概就是这几个信息嘛啊，某某某是不是啊？然后他出生年月，他死，大概就是这几个信息了，可能还有一句话了啊，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呀，还有可以总结他一生的一句话呀。然后我看那个 人的出生年月啊，在那里葬的大部分都是外国人呢，都是25岁、30岁。那你想这个怎么25岁、30岁都葬在那里了呢？就是因为他们漂洋过海，当时到中国宣教，很多的人在路上就会被风暴啊，就那个船就打翻了，就很早就去世了。所以福音传到中国，是宣教士付出极大极大的代价。1900年，义和团运动。这个义和团运动呢，实际上呢，一方面是这个清朝政府在后面支持，民间呢是儒家的这些知识分子在那里组织。因为基督教信仰来了之后，威胁到儒家了，所以儒家在后面呢，就组织这个民间，就把它搞成这个义和团运动。后面呢，就是清朝政府支持，来跟洋人来对抗。那他呢，又打不过这个有枪有炮的洋人，就拿这个宣教士呢来出气。拿宣教士来出气呢，就要连队的呢，连带的呢，就要来逼迫基督徒。所以义和团运动呢，屠杀了30000中国基督徒。那19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多少基督徒啊，就杀掉30000，啊！你看美国今天也是一样的，啊，那枪手啊，那年轻人神经病啊，被鬼附的，也不是神经病了，被鬼附了，拿着枪到校园里面。他在滥杀之前，他不是滥杀。不是滥杀无辜啊，他杀之前他有选择的，然后就问他，问同学，你是不是基督徒？你回答是基督徒，他就开枪；你回答不是基督徒，他就让你走。所以他是完全有选择的，是魔鬼撒旦的、啊。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说，这个人被鬼附啊，啊，我们不有时候说这个被鬼附，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些人就是被鬼附的。就是专门来屠杀基督徒的，因为耶稣说了，当这些人来逼迫你的时候，不是在逼迫你，是在逼迫谁呀？在逼迫我。所以当这个世界，当撒旦来攻击我们基督徒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他实际上是在攻击主耶稣基督。所以圣经里面也说，凡敬虔度日的，他必遭受逼迫。所以在义和团运动中间，就有30000的基督徒被屠杀。然后转眼又到1949年，吴崇任执政了，然后又有20000-30000被屠杀。那后面历史的政治运动，那死的就更多了，都被送到这个啊，都被送到劳改营去了。所以这样看起来，好像教会在中国啊没有了，所有的教堂都改变为仓库啊、医院啊、学校啊，啊，没有一个教会是开放的，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但是神的国度在中国迅猛的、有力的向前挺进，结果到1977年了，那就是改革开放了，这就是大学就开始恢复了。那我很幸运，我就进了这个大学。实际上是上帝对我的恩惠，因为我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调皮捣蛋，天天在街上去跟人家打架，打得头破血流。我爸爸呢？那我们也没办法，文化大革命嘛，啊，就把我找了那个一个人，在那个啊劳改啊受管制的一个反革命啊，他说他以前是老师，是校长啊，他英语很好， 我说你教教我这个儿子英语啊，不然的话他这么下去的话，那以后只会到监狱里面去的。那个老头子说，哎呀，这死不得啊，因为我是反革命，这个教这个这个青少年啊，这个叫做与革命争夺后代啊，他已经有罪在身了，他再来跟革命来争夺后代的话，那他麻烦更大了。他说不是我不教他，我爸爸还是恳求他了。他说那好吧，那你就晚上悄悄的来啊。我就悄悄的去了，他就开始跟我，那个时候学校都停了嘛，他就开始跟我教英语，教啊。家里那个时候也没有书啊，他就是凭这个记忆了。后来我才跟他认识多了，才知道他是这个耶鲁大学毕业的。那1949年之前，耶鲁大学留学生回国的很少啊。结果啊，58年之后，反右以后，他唯一的工作就是扫厕所，扫了几十年厕所。然后他最后跟我说，他说他是基督徒，所以是因为上帝最后感动他，他就冒险来跟这个革命来争夺后代，他就争夺了我。但是他也没跟我传福音了，那个时候也没圣经，他也不能够说了。但是他就潜移默化的来影响了我。然后77年，一那个门户一打开，大家都没读过书，我也没读过书，但是就因为他给我一些辅导，所以这样的话，这都是什么，都是上帝的恩惠啊。然后我才能够去这个大学。后来到79年，中国逐渐的开放，这个时候才发现，我那个时候发现80年了，就有人开始给我悄悄的传福音，然后把我带到那个地下教会，家庭教会。哦，我才看到那里完全一个不同的世界啊，一个与世界的价值观完全不一样的一群人。这个不同的价值观不仅是在中国，在美国也是如此。在美国这个 Wall Street， 在美国这个各个地方也都是贪婪，你争我斗，你争我斗的。在公司里面，在美国的公司里面， politics 不会比中国的公司里面要少，所以都是黑暗。但是在这个家庭教会里面，秘密的这个聚会里面，我一去，那20来个人彼此就说，欢迎你某某弟兄某某姊妹，在他们的中间就是以爱来彼此相待，让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生。虽然那些人好像也没受过什么教育啊，我们当时觉得，哦，有77届的人呢，很了不起啊，但是在他面前，在这些人面前，我一下就自愧不如。我知道，其实我是一个很污秽的人，我的内心很污秽，这些人虽然看上去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爱心，一个纯洁的心。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说，哎呀，跟他们交往你不用担心他在后面来说你什么你也不用担心他们会要来计算什么，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不计算人的恶，他不会来彼此之间呢，就是一个耶稣的爱。那个时候我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上帝啊，我愿意来相信你愿意来认识耶稣基督。那个时候没圣经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接受的都是整套的无神论的观点。那接受了这个，做了这个祷告之后，后面人生也有很多不平坦的地方，但是上帝就始终伴随着我。我最记得 那个时候大学毕业了，那个学校啊，中国的学校现在一样的啊，那个每个系里面有党委书记，有那个做学生工作的啊，他不教书的，他就在那里做这个学生工作。做学生工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天盯着这个学生啊，一举一动啊。我去这个教会之后，很快这个系里面就知道了啊，这个人呢 啊现在接受这个西方的啊自由主义的东西了啊。后来就毕业之后，那个时候这个毕业生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国家把你分到什么地方你就必须去，你没有自由选择的啊，把你分配。他就把我分配到一个很遥远的山旮旯里面去了，我就拿着那个分配啊分配通知单呢，也必须去啊，因为那个时候每个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这个国家的手中啊，他真的是军教成王成不得不完啊，国家叫你去你就必须去，我就拿了这个单子，就只好乖乖的去了。去的路上就是在去坐火车坐汽车走路的时候，有天晚上了，就坐在那里，那是还没圣经啊，我就记得这个在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些人分享的一些信息，他们就是凭记忆啊来讲圣经。他说上帝创造了我们，上帝创造了麻雀，上帝连麻雀都眷顾，何况我们是他的儿女呢？我说上帝啊，我今天就凭信心，那个时候也不知道信心和赌博有什么区别了，要是我就赌一把了啊！我说上帝，我就赌一把啊，我就来信靠你啊！我就把那个通知单啊就扔掉了，就往回走，就回去了。回去了没工作了。不仅是没工作啊，问题是周围的人给你压力啊，父母给你压力啊，这个好好的大学毕业了，怎么大家都有工作了，你怎么在这里吊儿郎当呢？不过长话短说了，真的后来就神一路的带领啊，也有很艰苦的时候，但是神真的是他眷顾麻雀，更加会眷顾我们啊，一直到85年。我能够来美国读书，后来我一想，中国当然需要很多很多的了啊，需要各种各样的人才，但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福音，哪怕今天也是如此啊。今天中国你走到哪儿，人家都会告诉你说中国不差钱了啊，中国不差钱啊，中国差什么呢？中国缺什么呢？你去问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会跟你说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缺德啊，没道德呀，是不是啊？坑蒙拐骗啊，你走到哪都是，你都得小心翼翼的，你吃什么都得小心翼翼的。所以我们现在中国呀最缺的是什么？就是缺道德，道德的基础，你要有基础啊，没这个基础的话，道德就会分崩离析啊。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啊，就是上帝的爱。圣经里面说这个世界啊靠耶稣而立，在哥罗西书1:15中间说啊，这个世界啊靠耶稣而立，如果没有耶稣的话，就好像我们打德罗一样的，你没有耶稣，没有一个力在那里维系的话，那个德罗啊他就会倒，是不是？他转转转转转转转了，最后就倒了啊。我们人生也是一样的，我们在那转转转转转，在这个世界漂流，在这里挣扎，在那里奋斗，在那里转转转转转，如果没有这个耶稣来给我们这个力的话，我们最后就倒了。这就是靠耶稣，这是耶稣圣经哥罗西书里面我们整个的世界是什么，整个的宇宙，我们整个的人生靠耶稣而立。所以今天我巴不得不管你是什么原因来到美国，我们真的要感恩，是不是？你当然是你爸爸妈妈给你买了飞机票，我不像我当初来了啊，我当初来 我也不知道，哎，后来这里有一个弟兄给我寄张飞机票，我就来了，口袋里面20美元，他放在信封里面寄过来的。那个时候来美国的时候身无一文。那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来了，条件非常好了，父母给你把钱都已经汇过来了，飞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但是我们仔细的再追溯深一层的话，人就是上帝的恩典，人就是上帝的恩惠。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凭信心啊，这节经文中间说到我们要凭信心来接受。你分析的太多了，那你的脑袋就大了，是不是？有的东西你想来想去想不通，想不通了怎么办呢？就凭信心来接受。我们今天不管是什么原因来到了美国，那美国最美好的，美国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多少啊，是不是？特别现在是你要上网的话，一打开网络，它乌七八糟的东西更多了。那美国也有很美好的东西，你来美国你要找到最美好的东西，要远离那些不好的、肮脏的、罪恶的东西。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是民主自由。你在这里很自由啊，是不是？谁也不来干涉你的生活。但民主自由这种道德体系，维系这个道德体系的是什么呢？那就是信仰，就是对上帝的委身。只有当我们接触到这个信心的时候，你才能够安身立命，你下面的生活才很容易的展开，你才很容易的跟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交往，你的生命才能够充满着喜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写一封信告诉给这个罗马的人，他说我要到你那里去。到你那里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要到你那里去分享一些属灵的恩赐，就是上帝要我把一些东西给你们。那他为什么有这个责任感呢？因为这个是上帝交给他的，他要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个路啊不平坦。他是怎么去呢？他也没有机票，也没有人家给他买票，他就是凭信心。他信心的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给了他恩惠，他要去报答。我们中国人要报答我们的父母，那我们基督徒报答我们的天父。这个报答我们的天父就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责任给我们周围的人去分享，去结一些属灵的果子。那么你还没有接到上帝恩惠的，还没有体会到你那个天线还没有架起来的，你今天巴不得把你那个心灵里面的那个天线呢，现在把它续起来，来接受上帝给你的一个启示，然后你人生就豁然开朗。这才是我们来到美国最终的目的。我们一块低头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哦，主啊，很多的人说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是一种缘分，但是主啊，我们更加相信这是你的安排，因为你出于你的慈爱，你的恩惠，你要让我们来认识你，所以我们今天走到了一块。哦，主啊，我们漂流在海外，我们能够在这里彼此的相识，这是一个何等的恩典。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来珍惜这个恩典。主啊，让我们真的在这个世界上成为知心的朋友，成为一个不互相计算的朋友。我们彼此能够交托，彼此能够带导关心的朋友。主啊，让我们也透过在这里的生活的经历来认识上帝。主啊，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恩惠的人，让我们更多的来知道我们的职分。上帝把我们摆在了一个公司做经理，我们就有经理的职分。今天上帝把我们摆在了这个教会，不是说我们是不是执事或者长老，我们每一个已经信靠你的人都是 神的儿女都有这个职分，都有义务来照顾来爱我们周围的同胞。主啊，求你给我们立上加力。主啊，我们看到天国在迅猛的向前发展。主啊，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努力来接好福音的这一半。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